回到信友堂，刚好是吃中饭。那个我太太哈，我太太和两个孩子都在美国。我太太和两个孩子在美国呢，应该差不多再过三四天就回来了。那我们总共分别的日期已经，我记得差不多一个月了。他们在美国，我太太受一些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小孩子参加一些 camp。那么这是两地相思，当然很想念啊。现在两地相思就要结束了，当然也很兴奋，也很高兴啊。大概再过三四天，他们就要回来了。那我去淡水讲道的路上和回来呢，感谢主哈，祷告主，求你赐福保守他们平安，谢谢主。这一段长熬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当我进到办公室的时候，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沈牧师呢，就面色凝重的跟我说：“康牧师，刚才康师母从美国打电话来，康强就是我的大儿子，在 camp 的时候，就是从高的地方摔下来，全身都是血，现在正送医院急救，没有其他的消息。”我之所以要讲这样的这件事情，就是，照我以前的个性呢，最早一点的个性，就是我与生俱来那种罪性啊，对上帝很容易发脾气、不满、抱怨的这种个性呢，我听到这样的事呢，我就会发脾气，我就会对上帝不满，我就会气上帝。当然，跟你们平常对上帝不满是一样的，我们就会找很多理由嘛。上帝怎么不公平、不应当？我们都在这么努力的侍奉你。康师母去美国也是要学这个儿童主日学的，然后用到信友堂的，那么也是很忠心。那么他去，小孩去都是自费，要来服侍上帝。我是连中饭都还不大赶得及回来吃，要到淡水那边讲道，然后回来。啊，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就会很生气。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神不断的调整管教我，让我知道不要对神生气，不要对神不满，而且甚至要敬畏上帝。我就心里就说，哦，他受伤了，那我们多为他祷告，然后呢就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各位如果同工还记得的话哈，你们可以问我们的同工，就是我还在那里不敢说谈笑风生哈，但是呢我就还是正常的在吃饭跟他们讲话，然后大概这样讲了吃了三分钟，那个有一个同工就说：“康牧师，你不必装了，你也不必忍耐了，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那么我就跟同工讲，我说我是真的交托给主，我有难过，我有害怕，我有紧张，也有抱怨，但是呢我说如果不是怕你们跌倒的话，我听到牧师说我儿子摔伤了，我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实在不敢讲，因为怕你们说：“哎呦，康牧师受到一个 shock， 然后发神经病了。”哪里有小孩摔得全身是血，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就居然说感谢赞美主。然后那天继续办公，然后回到家里面，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太太联络，他们是在美国的一个乡下 camp 附近，我也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沈牧师说要24小时以后才。康师母会打电话来才知道状况。那么第二天打电话来是一切 OK 啊，他主要是脸部受伤，脸部我听说微血管最多的，所以流血很多，很可怕，但是呢没有什么事啊，就是而且缝合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那在但是我那24小时之前我都不知道。各位，我上班，我接电话，我回家睡觉，我都很平安吗？我都平安，我都很感恩吗？我都感恩，但是我的平安和我的感恩也是暗潮汹涌的。 那个魔鬼的火箭是不断的射过来，不断的要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慈爱的神在哪里？你这样服侍他怎么会这样子？那么就是不断的要我有很多抱怨的理由，抱怨的声音跟他讲，就是抱怨上帝，上帝不公平。有，我也会怀疑，我也会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只消息是全身都是血，现在在急救。那么好，第二天当然知道没事了，感谢主。可是我真的在问一个问题，如果第二天早上接到消息是最坏的，我还感谢得出感谢不出来？感谢主是要凡事谢恩嘛，圣经上这样讲的，所以要凡事谢恩。可是我们的人性摆到哪里去了？我在那个时候还能交托，还能感恩，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很怕上帝。各位记得我刚刚讲，我如果粗浅，其实我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哈，如果有成长，应该有成长，感谢主。我很少有那个跳跃式的，我很少是参加一个特会以后突然就变得非常爱主了，或者是什么被圣灵充满以后就非常爱传福音，非常圣洁。我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我是一直算是逐渐逐渐的多爱主，多认识主，多圣洁，多不敢冒犯上帝，是逐渐逐渐的，比较没有什么段落可分的。但是我觉得神是非常真实的。我之所以在这也提一下，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个灵性的改进常要经过一些特会或特别的经历，我想不一定，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的。那么但是我非常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抱怨上帝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对上帝不满的人。那么可是在几年前，我忘记是五年还是三年前，反正在几年前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啊，感谢主。然后我觉得我那24小时在我知道消息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没有抱怨上帝，而且在知道了以后我反省，如果是坏消息我会不会抱怨啊？大概也不会太多抱怨，可是我觉得我的灵性还有需要进步的地方。我不抱怨有一个理由，有个很重要理由，就是我，各位对不起，请你们近前的人原谅，我在过去几十年充分领教过我们这个上帝可以多狠啊，所以还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这个如果我的上帝哈在我抱怨的时候叫康强受到很大的祸患，那我还不能发脾气，因为我还有个康健哈，万一发脾气康健也这样，那我可能受不了了。所以我不抱怨，我也感恩。除了一定有一些真的是从神来的信心，知道他的恩典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我怕他的处罚，我怕我一旦不敬他会让我很不舒服，还有后面更狠更可怕的，所以还是乖一点比较好。我们在上一次我记得在这里第三堂和今天第二堂我都提到哈，我们对上帝的惧怕至终不是怕任何的刑罚，因为没有刑罚了。信靠上帝的人，约翰一书那里讲，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所有的刑罚他都承担，那就叫挽回祭，所有上帝的震怒他都承担了，他永远不会再把任何刑罚加给我们，只有祝福，只有爱，只有恩典。所以我们不怕他，是不怕他的刑罚，但是我们怕他怕什么呢？我就希望我的对上帝的惧怕和敬畏呢，不是真是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是我是他的儿女，我就在他的伟大当中对他有那种纯洁的跟爱跟喜悦跟信靠一起有的那种情绪，就是很谦卑的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物蒙恩的。我希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又惧怕上帝又不惧怕他的理由。圣经讲那么多我们要惧怕他要敬畏他，又讲到说我们不惧怕他，不惧怕他就是因为我们不怕刑罚，但是我们还是有惧怕，不是刑罚，就是因为他的伟大。那我希望能够进入到这里面。那今天讲到第一堂第二堂讲到，我也感谢主，我觉得神也在帮助我哈， 那么下来呢，对不起啊，各位请原谅，一片赞美之声啊，请原谅啊，就是我不要像小人得志一样，但是有很多人很好，一片赞美之声啊。第三堂要怎么样再发挥一下？我弟弟跟我讲，各位，我们家现在太太和两个小孩在台中，那么我大儿子呢，上就是三天以前他到泰国他们学校去踢足球，他也是足球队去踢足球了，今天晚上回来。我太太呢现在正在关渡自强教会讲道，那么所以呢就是我的小儿子 home alone 一个人在家，小儿子15岁一个人在家，那么各位做妈妈的对这些事都是极大的恐惧哈，就是哇不知道他们会搞些什么事哈。他们是可以很调皮的，曾经不是什么台中台北，就是我们两个出去讲道，这是几年前嘛，反正他们两个就一番厮杀哈，康健就站在那个桌子上挥舞他的一把扫把，砰，玻璃就上面灯都通通被他打碎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还是他们团契没有聚会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那天就是早一点回家，就他们两个也不过10分钟，还是比我们早回去10分钟左右，反正两兄弟也是一片厮杀，反正就是啊，玻璃割到哥哥的手，那割到这两个小孩也真叫我们生气，割到手流血很多，他们就一直用水冲啊，把这个血冲掉，这真的可以冲死人了，他们不知道不可以冲掉，让它凝结。就是各位，我不是吓你，也不是吓姐妹，你以后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我们做父母都经过这种恐怖的阶段哈，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我真是不晓得。我也不想讲这些事，但是会有。我刚刚第二堂结束了，结束了，我弟弟就跟我讲，说康健打电话来，就是我的老二打电话来，他说，我弟弟。也不会报信息，你知道自古至今报信息要会报啊，好消息当然很容易报，坏消息就不容易报了。你记得大卫儿子死的时候，那个约押就不要叫有一个人去报信息，那怎么报呢？当然报消息很难了，再吊各位胃口一下，有一个老先生中了乐透，中了1亿，那么人家他有心脏不好，所以要怎么样告诉他他中了1亿不至于发心脏病，就是他一个朋友去跟他讲说，这怎么讲呢，不能跟他讲你中了1亿啊，这样他会突来的消息他兴奋就死掉了。哎呀老兄啊，聊了半天，然后说，哎，假如啊真的今天有好心人给你1亿，你会怎么样？他说我会分给你一半，就报信息人死掉了。你懂吧？就是你不能要小心，要防备。那我弟弟不会报信息，我弟弟就说康健打电话来，他腿摔断了。我吓了一跳，然后他说可能是腿摔断了，他昨天在台中也是在踢球，反正就是他的膝盖那边呢就受伤了，然后就很痛，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在家。哇，我一听等一下来这里讲道，哎，那现在是怎么办呢？妈妈又在关渡自强教会讲道，那我刚刚就先第一个打电话给台中认识人，但是每一个认识人都是基督徒，大概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在崇拜，每一个在崇拜人都听到陈明本长老讲关机啊，所以大家都关机了，打过去都是请你把你手机关起来，现在你的手机是关，使用者是关机，是啊，没有用啊。好，到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那么他是在当班，不是在崇拜，所以他开了。我说啊，就有这个情形，我要请到我家啊，请中医到我家，这先跟康健联络一下，看看他怎么样。然后我在想嘛，因为这个消息是他腿断了嘛，而且是昨天晚上的事嘛，现在还在不在家里也不知道。万一他真的蠢到腿断了，一个人在家里就在那断腿，然后也不管，那怎么办呢？就打电话，就想了七八响，哎，来接了，哎，是康健的声音。我说你腿怎么回事啊？啊，他说大概是什么部分断掉了哈，哎，大概是那个韧带断掉了还是什么呀？我也不太知道。我说你一个人在家，他 我说你很痛吧，他很痛。我说一夜都很痛是吧，他很痛。然后我下面我要说什么呢，我就要说我现在去找医生啊，我打电话，因为荣尊礼拜堂也有些认识啊，医生去看你啊。接着小孩说，哦，我昨天已经看过医生了。哦，他还不错，他会敲隔壁的邻居的门，哈，说他的腿很不舒服，然后他们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就说那个需要什么冰敷啊，躺着啊，就大概没事了。这样，我说你跟妈妈联络过没有？妈妈已经当然是打电话过了。好，又是一次有惊无险。或目前看来哈，因为实在现在资讯不是很发达，我也没有手机，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就在来的路上想，真是神的恩典很丰富啊！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就是神实在很亏待他的仆人呐、啊。怎么我要讲到中间又听到这件事，应该是心里非常七上八下，让一个孩子在家里面，那么就这样。真的也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不该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发生，天天妈妈在家爸爸在家，他腿不摔断就不在，哎，腿就会摔断，或者韧带就会摔断，怎么会有这种事？那对一般不信对一般人来讲，那么就倒霉。对于不信主但是逻辑思想比较紧密一点，就会说了，诶，不是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吗？不是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吗？看起来他就特别打盹呐、啊，特别睡觉啊。就我就在想到，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依靠上帝哈，依靠上帝。当然，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预备讲诗篇八十九篇是敬畏上帝的时候发生这件事。神要让我对他的敬畏更纯洁，我怕他，不是怕他去让康健受到什么伤害。我已经知道所有康健也好，我也好，各位我们信主也好，从永远到永远，我们该受的刑罚，地狱的火，耶稣基督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我们没有那种惧怕。你必须相信这件事，我们没有，神已经把一切的刑罚除去，把一切的祝福白白的给我们，这个叫做恩典。这恩典奇大无比，我们这一生都不太能够体会，但是越体会我们就越爱神，我们就越放心，我们也就越敬畏他。因为这么渺小的人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会没有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是圣洁的、良善的、平安的，但是实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在这个造物主比灰尘还小的人，在那比宇宙还大的造物主，比地狱还污秽的人，在那比天使还圣洁的上帝，犯罪作恶比可以跟魔鬼相比，但是在那个充满了圣洁慈爱上帝的面前该有的这种感觉，那是爱，那是喜悦，那是平安，但那一定也有敬畏。我就在想，我是不是神就特别让我想想看，我今天来这里讲到能不能更敬畏上帝，能真实的敬畏，不管康健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也感谢主。那么我承认我不知道，如果消息更坏一点，我今天现在能不能这么平静的在讲到。其实我不算是太平静，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我也很想现在回到台中内，可是这一堂完了，我底下还有两堂讲到，所以我也不可能回去。康师母要到六点钟才回去，他的主日学训练大概要到两点钟三点钟才结束。我们不是说不负责任，各位也许你们会说我们这夫妻不负责任，说我不负责任可以，说康师母那是不行哦，他是够仔细够周到的，他是小孩子洗手没有，吃饭有没有洗手他都会监督的，以至于他们、两个小孩从小男孩子嘛哈、就常常是懒得洗手啊，那么所以康师母说他们一定要洗手，那么洗手还要打肥皂啊，那么康强康健后来我知道他们不说谎的，说洗过了也打肥皂，就这样哈。肥皂在这里嘛，旁边是水，水龙头打开 ，view。 洗过了也打过肥皂，就是零点一秒，就这样。那么，所以后来康师傅还要闻一闻，很仔细的，刷牙也是哈，那个要问有没有刷过，后来发现他们会说谎，所以就要摸摸牙刷是不是湿的，然后看看有没有涂有没有那个挤牙膏，所以牙膏用的程度也要问啊，就是他非常仔细，每件事他是无微不至。但是因为想到15岁这孩子嘛，在家里过一个晚上应该也可以，哎，结果就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仔细，我们谨慎，我们努力，但是我们真是在信靠他当中，我们不是随便，也不是放肆，而是敬畏他。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诗篇第89篇的这篇，在讲到说敬畏上帝里面的平安和欢喜哈。89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歌唱耶和华的慈爱，他要永远歌唱，因为他第二节他的慈悲建立到永远，他的信实建立在天上。这在讲什么事呢？这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和合本旧的翻译在有一个标题，他歌颂耶和华，因为这个耶和华跟大卫立约。哦，原来他不是在歌颂上帝其他的事，不是在歌颂上帝的创造，不是在歌颂上帝的管理，不是在歌颂上帝的拯救，这些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他在歌颂里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他歌颂上帝拣选了大卫，跟大卫立约，也就是他的歌颂是特别歌颂赞美上帝对大卫的守约施慈爱守信的，特别在讲这一点。那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个基督徒我们自己需要学习的。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也在一件事上，在每件事上，包括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在各样的情形下他不收回他对我们的爱，就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结果是怎么样，也非常稀奇。在他讲你这么大的骑士拯救我们，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那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你比在你周围的一切更可畏惧，你可怕。怎么会爱跟怕连在一起？怎么会守约施慈爱跟我们怕他连在一起？那同样的，我觉得答案也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怕他不是怕他处罚我们，我们怕他不是他收回什么东西，我们是越认识他的爱，对他有越大的敬畏。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难形容很难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怕大概都是因为怕处罚嘛，我们怕教官，怕那个以前怕训导主任，怕他处罚，我们在军队里怕班长，怕他整我们。那如果有一个班长不会整我们，如果一个训导主任好好先生不会罚我们，我们常常就不怕他。那么上帝不会罚我们了，不会处罚我们了，他只会对我们好，为什么我们怕他？我就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亲近，对上帝的喜悦和对上帝的惧怕，因为他的威严，因为他的伟大。这一种对上帝伟大的认识而有的谦卑，就是智慧的开端。甚至有人觉得那个翻译应该翻，就是智慧的本质。智慧就是敬畏上帝，不是怕他拿走任何的东西，是反而是因为他守约施慈爱，永永远远的爱我们。如果诗篇89篇你一直看下去，你会有个问题，因为好像他曾经收回他的慈爱，好像他曾经弃绝了。这也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方面好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方面好像会从救恩中失去，一方面好像上帝永远不改变他的旨意，一方面上帝好像会后悔。我也在多次讲过，我们从神那边来讲的话，是一切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神所启示出来的就是一切会开放的，神要我们敬畏他，信靠他。如果是这样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是这样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从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如果是怎么样也在他计划当中，只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就在他启示出来的事上学习依靠他。那被他拣选的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最后还是会回到他那里，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被拣选的。我们就能够，我们只能照着神给我们的启示，圣经上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依靠他，不断的爱他，那你就是永远被拣选的。所以你在诗篇八十九篇里面看到好像有点矛盾，有的时候又气绝，有的时候又不气绝。那他所爱的人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暂时被气绝了，也是永远不会被气绝的。那个看起来暂时被气绝的其实也是恩典。那么我们对这种上帝的爱和智慧呢，就有一种极大的敬畏。他越爱我，他越立约，永远不会改变，保护我，仇敌不会勒索我，凶恶之子不会害我，我就更加敬畏他，也更加喜悦，喜悦他。那是第十三节、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向上帝欢呼，不是欢呼以后他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他已经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我们向他欢呼。我们在他脸上的光中行走，我们知道他是信实，是善良的，是保守我们的。好，我们就从这种对上帝的敬畏认识，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问题。下面我讲几个例子。敬畏上帝或者惧怕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今生可以到很纯的，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大能、伟大、慈爱、良善而敬畏他，而怕他，而不管到任何的处罚。我们一生，我想这一生都不能完全到这个地步，但我们渐渐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在这种对上帝的敬畏里面，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敬畏上帝，在敬畏上帝里面他们有智慧的产生。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经文，但是我要提一下。以色列人在 约瑟死了以后，就在埃及法老的虐待之下，他们非常辛苦。那这种做法老的虐待他的奴隶，特别是外国人，那我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看得到，是很可怜的。那么严严的待他们，那么可是越虐待以色列人越多。这个情形有点像使徒行传，教会越被逼迫人越多一样。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也常这样，我们在艰难中知道上帝守约施慈爱，我们在艰难中看到环境好像上帝都打盹睡觉了，可是我们还去依靠他，我们就发现在艰难中神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祝福，我们越来越认识他，倒反而是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自大就忘记他了。好，你越逼迫他们人越多，法老就更逼迫，下一个逼迫就不是叫他们做苦工，就是杀。你怎么杀以色列人呢？这个活着的不好杀，因为他们也不想杀，因为还是奴隶啊，是一个很大的 labor force 啊，是很有用的一群人。但是呢又要用恐怖政策让他们对上帝对法老惧怕而能够继续听。有的时候我在看那个历史上面哈，包括你看那个韩非子啊，或者是 Machiavelli 啊，这西方的韩非子啊，在讲统治之道的时候就都有讲到这一点。恐怖政策是让底下的人和你身边的臣子能够继续顺服你的一个办法。天威难测，你要怕他。那么法老就用一个方式，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他越凶他的良心就越怕奴隶造反， 越怕奴隶造反，不准他们造反，就要让他们知道造反后果的可怕，他会如何杀他们，如何虐待他们。于是就更虐待他们，更虐待他们，他良心就更不安，更怕奴隶造反，于是就更虐待他们。我觉得所有的暴君都在走这个恶性的循环，用恐怖政策来让人顺服，但是因为恐怖知道人家一定不服，所以就要更恐怖，吓得你不敢造反。法老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要提一下各位，我们也是这样，恶可以越来越多，我们对人的邪恶和不满可以越来越多，淫荡可以越来越多，说谎可以更厉害，我们的残暴也可以更厉害，包括我们基督徒，但是善也可以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法老是越来越恶，先是虐待，虐待以后人多了，他就用杀。成年人可以是一个 labor force， 不杀，杀小孩。那么有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圣经特别讲他们的名字。解经家说，大概这两个收生婆可能是收生婆的首领领袖啊，助产士的领袖。王就对他们说哈，我想这是一个秘密的命令，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存留。那这真是一个恐怖政策，要消灭希伯来人的男婴。各位，你的老板要你做恶，你怎么办？你的老板要你欺骗，你怎么办？我们在比拉多的身上看到，他虽然是一个罗马的巡抚，他虽然是有生杀大权，而且以罗马人而言，不要说巡抚了，罗马一个兵丁走在犹大的街上，大家都怕死了。到今天我听老一辈人讲，以前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日本的那个警察好凶哦，小孩子哭都说警察来了就不敢哭了。罗马的兵恐怕比日本警察要凶多了。那罗马兵的领袖的领袖的领袖，罗马的巡抚，他的权威有多大，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他实在是可以杀人不眨眼。路加福音有记载，他把一群加利利人杀了，把血渗在祭物当中，他很残忍。那么他曾经就是对抗过犹太人，犹太人希望他不要把那个有像的旗帜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是带来，他就是要惹他怒气。他不怕犹太人，他在作恶的事上他不怕犹太人。人真的非常稀奇，人在作恶的事上常常是大胆，在可是到你要行善的时候反而就胆怯了。比拉多啊，在福音书里讲到说，每那个审判哈，比拉多多次知道耶稣无罪，多次跟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多次以罗马人尊重法律又是一个巡抚的威严，他应该说我要把他放掉，他也说了。可是你再看比拉多审判耶稣和跟犹太人那段谈话，你发现非常稀奇，比拉多好像一个小媳妇一样。各位，你看很幽默的是，比拉多常常进进出出，因为那个法庭啊很特别，那个法庭啊，原告不在法庭里面，被告在，就是耶稣在，法官在，耶稣在被比拉多审判，原告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不进到法庭里呢？很有意思，因为那是逾越节，犹太人不要进到那个法庭里，因为会被外邦人污染了，所以他们就在外面。那比拉多常常要从法官的位置上下来，外面跟那个犹太人讲，哎，这样好不好，然后再回来，再进再出再回来。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法官啊？法官是最有权威的，可是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是最没有权威的。你看到那一幕，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那一幕，你看他根本不像 罗马的巡抚，他根本不像罗马的兵，他根本不像日本的警察，他像一个被统治者，他胆小的不得了。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他应该主持正义，他敢在犯罪的事上，杀犹太人事上那么勇敢，现在却不敢得罪犹太人？一个理由，犹太人说，你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这个吓死比拉多了。比拉多不怕上帝，他跟扫罗一样，他怕他巡抚的位置没有了。犹太人也很会制造白色恐怖，哎，让你的罗马人都恐怖，应该是紫色恐怖了。因为惧怕，就更惧怕。好，现在收生婆被法老叫来，把以色列的男婴杀掉。各位，我们真是不愿意多讲这些事哈，因为这是很残忍的。把那个生下来的小兔子、小狗杀掉，都是很残忍，很，我都不想听，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形，何况是孩子。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生的孩子要被杀掉？收生婆要怎么办？你说，当然是宁死不屈嘛！啊，你说的简单，各位，你还不要杀人？你的老板叫你做个假账，恐怕你都不会宁死不屈了。哎呦，这个工作得之不易哦，一个月薪水5-6万哦，讨老板的喜欢，可能升官哦。如果被他开除了，打小报告或者这个怎么样的话，儿子现在还在念大学，还需要钱呢。哎呀。主啊，你知道我的艰难，就同流合污一下吧。来，各位，要持守正直不容易，何况那个老板法老，他的狠，他的凶，他的毒，大家都知道。他怕不怕法老呢？他一定怕法老。17节，我们中文圣经说，收生婆敬畏神。我认为这个时候你再翻得白话一点好，收生婆怕上帝，他怕上帝，他就不怕法老，他对上帝的惧怕胜过对法老的惧怕。我希望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敬畏。当然我们承认，不是怕上帝怎么样处罚我们，到最后是不怕上帝怎么处罚我们，因为没有处罚我们，单单因为上帝的伟大、圣洁、善良、慈爱，我们不怕。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我们今天根本不相信有灵魂，很多人，哎呀，杀身体，不但杀身体的我们怕，让我身体稍微受一点痛的我们都怕。你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不怕上帝，你就什么都怕了。收生活就不照这样的话去做，他存留了男孩子的性命。这个中间的挣扎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中间收生婆要怎么样不执行这个命令，圣经也没有多讲，我都觉得这是可以写小说的，这可以很详细的。他听到这个命令，他的困难，他祷告，他呼求上帝，然后他怎么跟他其他助手怎么讲，我圣经都没有讲，圣经只有说他怕上帝，他怕上帝，他就不怕法老。你不怕上帝，你就怕法老，你不怕上帝，你就怕黑道，你就怕流氓，你就怕失业。好，结果小孩一个都没死。下面呢，困难来了，不是收生婆的困难，是我的困难，也是基督教伦理的困难。法老后来就把收生婆找来了，你们为什么存留男孩子的性命？困难是收生婆好像说谎了。收生婆说啊，哎呀，不是我们的错啊，我们是很愿意遵行你的命令啊，可是我们到的时候，生产嘛，我们是接生的嘛，我们到时候已经生下来了，脐带也断了，正抱在那个妈妈的那个喂奶， 你不好去把喂奶的小孩抢过来，咔掐死嘛。各位，我说了，我不愿意太详细的描述这一段，可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实在是太善良了，所以不大想得到。你知道法老想的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小孩一生下来的时候，一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是男的，立刻可能就把他闷死。这应该是法老的命令，立刻就闷死，然后就跟妈妈跟爸爸讲说，哎呀，生下来是一个死婴，这样才比较好处理嘛。你生下来小孩哇哭了，然后脐带也剪断爆了，然后你再拿来要把他掐死，你怎么办得到嘛？以色列人就算是做奴隶也不愿意这样啊，跟你拼了嘛，对不对？每一个妈妈都会跟你拼了嘛。大概法老也知道应该是生的时候，哇，那个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麻药啊，我相信那时候男人也不能在场啊，就是那孕妇来叫苦连声，痛得半死，就趁在那个时候，男孩看到是男婴，就把他要不然闷死，要不然怎么样，然后说啊，你生的是死婴。我想是这样子。先生申某说，没办法，希伯来人妇人太强壮了，估计他9点钟生，我们去了已经澡也洗好了，什么脐带也剪断了，正在那里抱着，我们怎么杀他嘞？这种事我看了都是非常羡慕，因为我太太是高龄产妇，哇，生是晚上9点钟开始阵痛，第二天下午的4点钟才生。哦，有时候听到说有些健康的什么在计程车上就生啦，有什么电梯里就生啦，哎呦，真是觉得哇，怎么这么快这么方便啊？那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妇人。孙申博说，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生了。好，现在问题出来就是收生婆有没有说谎。我自己认为收生婆没有说谎，如果有说谎，这一件事情比较难解释，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解释，我们就说他的说谎不对，他敬畏上帝是对的。那如果他说谎了，我们也不是太稀奇，因为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的灵性的成长，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的圣洁是逐渐逐渐的，不是一次就那么好的。但是我认为他没有说谎，因为如果敬畏上帝的话，不杀人也不能欺骗。我认为这整个的事情其实就是收生婆听到命令的时候，就恐怕他自己和其他的人已经下达了更秘密的命令，就是我们去接生的时候慢一点，慢一点，不能讲出来，因为讲出来那法老就会叫你赶快去了，慢一点，慢一点，到的时候希伯来人妇人生下来我们也不能杀，这样你既没有犯罪杀婴，你也是不得不没有遵行法老的命令。我认为这个是从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我实在是想不出有第二个办法可以解决这问题。我说收生婆应该没有说谎，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以色列，连一个婴孩都没有死，一定是收生婆已经想好要这样，就是慢一点去，而且神也恩待，因为希伯来妇人本来就是强壮，他们强壮理由也可能就是法老造成的，因为常常叫他们做苦工嘛，苦工身体就非常坚强，就跟很多在田里工作的妇女，所以就甚至有在田里就生了，因为他们身体健康。我们这里的这些小姐，我看恐怕收生婆再怎么晚到都还没生下来哈，所以要做苦工啊，各位姐妹哈。收生婆有智慧处理了这件事，不太能解决的事情他们解决了，敬畏上帝有智慧，而且神后来让他们成立家室。圣经里大概讲这个只有讲4-5节，但是有我认为是极其智慧也极其蒙福，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可能的一件事他们做到了。我之所以提这件事，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学习敬畏上帝，神的话不会是虚假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种艰难中，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死，得被解聘，得坐监牢，但是神有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智慧，不管是什么情形，神我们敬畏他，他给我们智慧，他也赐福我们。 另外我也很快讲另外一个有智慧敬畏上帝的人，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那十八章亚哈的一个家宰叫俄巴底。你知道亚哈娶了耶洗别，所以要把耶和华的先知通通都杀掉。那么把耶和华的先知杀掉，那么他们要拜偶像，拜偶像就产生了大饥荒。命令是要皇后的命令，武则天的命令是要，或者慈禧太后的命令是要把先知，以色列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都杀掉。杀的是如此彻底，连以利亚后来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别的先知还活着，都被杀光了。耶洗别很狠，耶洗别很聪明，这里真的有造势孤儿的故事了，就是要杀的没有杀掉，因为有一个家宰叫俄巴底，跟刚才收生伯一样，圣经上说他敬畏耶和华，我们再讲的简单一点，他怕上帝，他怕上帝胜过怕耶洗别，所以他有智慧，他没有违，他保全了这些人性命。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这又是会写小说的人可以好好去想的，当俄巴底知道耶洗别在大规模有计划要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把100个先知保护藏在洞里，造势孤儿还只是保护一个婴孩都那么费劲了，他要保护100个，他不但要保护100个给他们吃喝，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在大饥荒，后面我们看到连那个驴马都没有了，骡马都没有了，那都那个是骡马，应该是就是皇家所骑的东西没有了。俄巴底怎么能够第一个保护100个先知，第二个还定时给他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这个时间以利亚在基利西半在寡妇家多久？3年半，俄巴底就花了3年半的时间保护了100个先知，没有露马脚，没有被耶洗别的人跟踪，没有抓到。我认为这个跟乌鸦养以利亚是同样大的一个神迹，很稀奇，怎么俄巴底可以办得到？后来俄巴底见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仆人自幼就敬畏耶和华，我从小就怕上帝。那个敬畏我想比收生婆的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敬畏就是不是自己的得失，也不是看上帝凶一点还是亚哈凶一点，我看哪一个，因为上帝不会对我们凶，那个是对上帝的伟大圣洁善良慈爱白白的恩典有深厚的认识，以至于他不敢得罪这个上帝，在这种敬畏里面他产生智慧，使他可以存活下来，使那100个先知可以存活下来，使他没有被耶洗别抓到。那你要拍电影，我看那个紧张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不但是我在想，不但是这个送水送饭不能被耶洗别找到，耶洗别是要把耶和华先知赶尽杀绝的，而且我也想俄巴底的近前耶洗别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吧，他一定会侦查的，但他有智慧，敬畏上帝的人神给他智慧，不是我们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求神给我们。在敬畏上帝里面不仅给我们智慧，我今天不多谈的是也有喜乐，这个各位可以想到门徒在变相山上看到耶稣的变相的时候，圣经讲他们就敬畏或者害怕，而且他们就喜悦，因为看到那荣耀的光辉的事很喜悦，但是也有一点也有那种害怕。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显出他的神能，教彼得下网在水深之处打鱼。彼得说，你这木匠的儿子怎么教我这个打鱼的事，但是我领教一点你的能力，所以我这次在听你，就真的打到很多的鱼。圣经上说，彼得就非常的害怕，打到了鱼喜悦，但是这有喜悦也有害怕。妇女们在复活节的早晨发现耶稣复活了，圣经上也同样的讲，他们非常的害怕，但是他们也非常的高兴，他们喜得说不出话来。我很难描述这些感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感情，我们真是喜悦，全能的上帝保守我们，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平安。但是全能的上帝是这样大而可畏，我们就既喜悦，既放心，既有平安，又敬畏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跟大卫立约，你拣选他，你跟他立永远的约，甚至在耶利米书这是永远平安的约。这永远平安的约跟他立，也跟我们这些人立，就是你永永远远不收回你的慈爱，永永远远把平安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信靠你蒙你拣选的人，我们就有永远的平安，却不会放肆，却不会自大，却不会任意妄为。因为我们固然因着你平安的约而享受你不收回的慈爱，不加在我们身上的刑罚，我们也因为正是因为你这样的爱，这样的丰富，我们对你有更大的敬畏。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